Nyāngchī chīmbō sōrdhān hīmī yāng sōngnī mhānglā chīmbū ngā bjā tā pārkir tāngāṁ cāntū shīmār tō tūmbā tūjī chān lā shīyāṁ sār lō chīmbā shīm shā kīngī tēnyā sū tūp cī wā sī rā dār shī khuār tā shī zāk lāṁ tāk cī tān bā sām cī bā rīng cīn jī mē lāṁ bā lā shīyāṁ sār mā bī sāng kīn chān rā nyāng lā yī khir yī kīn tā zōng bō mhānglā mā nā bā rā shīyāṁ chī chī jā yīn chān līn zūn cī bā jāng lā mī jār lā shīyāṁ sār lō jī mē zōng chīn zōng bā tī lā wā yī pān cō lā bā sīm jī yuñ dīn zō hō yī pān dīn jōng nī rīm bō chī rīm chū hwār dīn lā mā rā shīyāṁ sār lō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净灭朗巴尊者所造的大圆满龙亲明体外前行是修引导法轨。那么在讲无常的引导，无常引导法呢？首先讲外七世界的无常相，那么这个法音呢，我们根据佛陀的阿含经来做这个解释，主要是讲祸灾等三种大灾难毁坏七世界的法音。那么这个呢，也是一切智者导师释迦佛的金口宣说的无常法音，给大家做讲解，然后呢让大家如实了解，如实通达，产生真实的定界。在这个基础上呢，要速速观修无常。有了这个无常观呢，我们可以打破当作今世啊，或者说常智而引起的一切的烦恼，可以胜负掉。所以也是特别重要的，尤其对凡夫初学者讲，修行第一个。没有别的，唯就是这个无常。所以呢，就是这里实修引导法规呢，也是从这个七世界乃至于这个有情世界啊，各个不同的无常的状况给我们如实介绍。我们凡夫众生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形形色色的世界啊，的确就是这个花花世界啊，诱惑性很强。但是呢，它真正的本质上面观察的时候，它的真相上做这个如理的观察觉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非常不可靠，而且是无常性、坏灭性、毁坏的一种这个世界的真相。让我们了知的话呢，真的人人都可以如理如法的修心，来自于看破放下来修真正的解脱生死的正道。所以这个法义呢，不能当成比较简简单单的，或者学也可以，修也可以，不学不修也可以，这样子就非常糟糕。今天这个时代的99%没有这个修好无常观等，那这样我们的基础没有的话呢，几乎我们围绕修心所做的一切闻思修行啊，全部都成为当作近视。有常智的心态上去学整个佛法，都得不到很大的真实的利益，压根儿就解决不了生死的大事。所以呢，我们从比较客观、比较励志、比较符合今天佛弟子修行的，就是这个无常引导，需要大家呢高度的重视。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佛陀阿含经所讲的，前面已经讲到祸灾如何毁坏这个世界，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了解了祸灾如何毁坏世界之后呢，再继续了解岁灾如何毁坏我们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也是同样依据导师佛的圣言量来正确认识，这样非常可靠。那么在阿含经当中，佛陀又告诉比丘们说，什么是岁灾呢？当这个岁灾发起的时候，这个世上的人们都信奉正法，真见不邪见，修十三业。修十三业后呢， 当时有人得到了无系的第三禅境界，而且呢就是永生上升在虚空当中，住于生人道、天道以及凡道当中。那么他高声长祷，祝现者要知道无系第三禅快乐，无系第三禅快乐啊。那么当时呢，释迦人听到这个声音后呢，仰面对他说：善哉善哉，愿为我演说无喜第三禅的妙道。那么空中人听到这个话后呢，就给他演说无喜第三禅之道。那么这个释迦人听到解说后，修第三禅的道，然后呢就后面呢甚怀命中，就直接生在边境天。那个时候呢，地狱众生罪业穷尽了，民众生到人间，又修这个第三禅道，身坏民众就生到边境天，出生恶鬼、阿修罗、四天王天、道理天、阎魔天、兜率天、花老天、他化自在天、梵天、观音天，这些众生民众生到人间，同样呢修持第三禅道。那么身坏民众呢，他直接就升到这个边境天。那么由此因缘呢，地狱道穷尽了，然后出生恶鬼、阿修罗、是天王乃至这个观音天，这些道都穷尽了。当此之时啊，首先这个地狱空尽，然后呢出生道空尽，出生道空后呢，恶鬼空尽、阿修罗空尽、是天王天空尽、道理天空尽，到了天空尽后呢，阎魔天空尽，阎魔天空尽后呢，兜率天空尽，兜率天空尽后呢，化了天空尽，化了天空尽后呢，他化自在天空尽，他化自在天空尽后呢，梵天空尽，梵天空尽后呢，观音天空尽，观音天空尽后呢，人就空尽无余了。当这个世上呢，没有人，这个以后呢，这个世界呢，开始败坏，成了大灾难。那么之后呢，过了很长时间，有大黑云梦报出现，一直上到边境天，周边的下大雨，而且下的这个雨啊，纯粹就是炽热的水，这些水啊涌沸起来溅到天上，那些天的宫殿百足的全部消尽，没有剩余的。哎，就像这个书要放在火里面煎熬消尽，没有剩余，马上融化消失。那么观音天宫啊也是如此，在这个烈火一般的热水当中住进了。那么这样就知道一切诸行无常，是变异法，无法依靠的，因缘所作的一切有为法，恒可延缓，应当呢寻求从这个苦世间独处的解脱之道。那么之后呢，这个鱼呢又进到梵迦夷天宫，炽热啊沸涌的水啊，把这个梵天宫殿都煎熬尽了，一点不剩余的，就像这个酥油放在火当中，没有剩余。梵迦夷天宫也是如此。那么之后呢，这个鱼又进到他化自在天宫、花落天宫、兜率天宫、阎魔天宫，全部煎熬消尽，没有剩余的。哎，就像这个酥油放在火当中，无有剩余，这些天宫也是如此。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些再度形成的天宫，在一世的炽热岁灾后都被煮得一干二净。哎，这个世上工业的故乡今是这般的一个难堪，这个世界的确就没有办法带。我们以为它很好很好，能让我们安心，世界再怎么都逃不过这个劫难。当这个大灾难出现的时候，终将毁灭一空的。所以呢，我们人人呢，应当从这里寻求出路，修解脱道。那么之后呢，这个鱼呢，又进到四天下以及八万天下的诸山、大山、须弥山王，煎熬的毫无剩余，就像这个酥油放在烈火当中，马上融化消尽，没有剩余一样，是天下以及诸山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一切诸行无常是变异法，不可依靠。凡是因缘造作的有为法，都很可延缓，应当来寻求从这个苦世间督促的解脱之道。那么以后呢，这个虽有见傲大地消尽无欲后，地下的水穷尽了，水下的风也穷尽了。所以大家要知道，一切诸行无常是变异法，不可依靠。凡是有为法，都深刻延缓，应当寻求从这个苦世间督促的解脱之道。这样佛陀做了，真是很具体的一个引导。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佛开示后，我们人人要看到，当这个大岁在来临的时候，从上方开始，一层层的把这个世界见奥穷尽，光阴天也会消失。所以大家需要清楚，有巨大的业力积成的大灾难，使得这个世间一切一切都变坏无余的，哎，无常的景象尽是这般的一个苦难啊，也是很稀奇的。当功业先欠的时候，人间会出现比如说狂风啊、巨浪啊、地震啊、灾震啊、瘟疫啊等等，瞬间就毁灭很多很多的事物。但是呢，相比这个芥末善哉来讲，这就是微乎其微了。当这个功业积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包括光阴天在内的一切的器世界啊，全部被炽热的大水煎熬的一点不剩下，全都一干二净了。这个世界最终就这样彻底毁灭了。哎，可见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为主，凡是六道众生所在的因缘造作的这些器世界，全都是有为法。这个有为法毫无思义，没有什么价值，有什么值得真正寻求的呢？说白了，只是被自己的肠子蒙骗而已。所以呢，从这样大的场景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肠子啊，生生世世都在蒙蔽我们自己。我们对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的幻想，甚至呢，自己以为我们这个世界这是坚实的、有意义的、有青春美好的、有什么庄严亮丽等等，应该充满希望。实际只是蚯蚓般的一个眼光，以为能在这个世上得到什么什么，而不知道自己很快很快就要死了。这样无常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呢？应当唯一用来寻求正法的殊胜利益。那么大慈大悲的道士释迦佛又告诉比丘们说啊，一直上到边境田宫殿为止，全部都见恶穷尽了。这一点谁会相信呢？佛说啊，只有限量亲见才能知道。佛自己是限量亲见，就给我们如实讲了。包括这个梵迦夷宫见恶消尽了，乃至呢地下的水消尽了，水下的风也消尽了，谁会相信呢？同样佛说道，只有限量亲见者才知道，这就是岁在。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里大悲师尊告诉我们呢，不要相信自己带有邪视偏见的眼光，不要被肠子所蒙昧，应当呢行受如来的限量境界。这是佛陀亲见的事实，千真万确，没有一点其妄心。所以呢，我们人人应当慎心佛语，正确认识这个世界的坏灭性，正确认识这个世界的苦性，了解了大无常，会深刻的认识到所谓无常故即是苦的真实含义。也就是既然最终都要被大虽歼灭无余，还有什么可乐的一个法呢？纯粹就是苦的一个自性。那么这样才知道，原来我们都被蒙蔽上了，上到色界的光阴天、梵天，他们的供殿也全部磨灭了、灰烬了；下到地下的水、水下的风也全部消尽了。将来世界竟是这样被毁灭无余，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为什么不尽快寻找真正的出路呢？ 以我们这个生存的地球为例，当发生地球大爆炸或者地球上的所有的矿物散乱，房屋等等全部浸泡在极其炽热啊沸涌的液体里面，白夜的力量消融的一点不剩下，那是多么大的一个灾难，世界终将这样毁灭。当作泡沫一般的现实吧，有何真实的意义呢？从世界最初形成到最终毁灭期间，以我们这个蚊虫一样的一个形式来看，那是非常漫长。科学家们也认为宇宙有多少亿年等等，非常久远。但是从整个法界来看，这是一瞬间。不单从细分上说刹那寂灭，而且从宏观相续来说，最终也要毁灭无余。从宏观空间来说，从地下一直到这个光阴天宫，丝毫不剩下，是这么大的一个浩劫。我们人人应该知道这个事实。那么这个睡在后恢复的情形如何呢？那么这个以后呢，又经过很长久的时间，出现了这个大黑云充满虚空，一直到边境天，周边的降下车轮一样的雨滴。那么经过无数百千万年，这个水量逐渐增长，一直到边境天，来了四大风，持着水安住。那四大风呢？一就是柱风，二就是赤风，三个就是不动风，第四个就是坚固风。那么这个以后呢，水量渐渐减少了无数百千有余，而且四面又有大风刮去，叫做深切风，吹着水使它搅动、鼓荡、滔泊，起了很多很多水墨的聚聚。风把这个水滴吹得离散，在虚空当中自然就变成光阴天宫，而且呢，金银等七宝教室。一次因缘有了这个光阴天宫，那么这个水再逐渐减少了无数百千有余，这个深切风吹着水使它动，然后呢就是鼓荡滔泊，又起了很多很多的水墨，风吹着这个水墨散开，在虚空当中呢自然就变成梵迦一天宫，而且就是金银等七宝装饰映成的。如是乃至出现一尾仙库的海水，就像这个火灾后世界恢复那样，整个过程叫做睡战。那么这个道士佛又告诉比丘们说，什么是风灾呢？风灾发起的时候，此世间人都信奉正法，正见不邪见，修持十三业道。当修三信的时候呢，有人得到庆净胡年第四禅，在虚空当中注意僧人道、天道、梵道，而且呢高僧长道说，诸贤者护念清净第四禅乐，护念清净第四禅乐。这个时候僧人听到声音后呢，就仰面说道，善哉善哉，愿为我解说护念清净第四禅道。当时空中人呢听到此话以后呢，就为他解说第四禅道。那么世间人们闻说后修这个第四禅道，身怀明咒就升到过十天。那么当时呢，地狱众生罪报完毕，民众升到这个人间再修第四禅，那么身怀明咒呢直接就是升在过十天出生恶鬼阿修罗是天王天乃至边境天众生民众都来生人间都修这个第四禅，最后呢身怀明咒直接升过十天。那么一次因缘呢，地狱道全部穷尽，畜生道、恶鬼道、阿修罗道、是天王天乃至这个边境天道啊，全部都穷尽，一个也不剩下。当时这个地狱首先空尽了，然后是畜生道空尽，畜生道这个空尽后呢，恶鬼空尽后呢阿修罗空尽，阿修罗空尽后呢，是天王天空尽，然后是天王天空尽以后呢，一直辗转到边境天空尽，边境天空尽后呢，人类就空尽了，一个也不剩下的。那么这样人类全部空尽后呢，这个世界就开始败坏，成为大的灾难。 那么佛说到之后过了很长时间，又大风刮起，叫做这个大神邪风，一直刮到过十天，然后这个风呢四处弥漫的吹到了边境天宫、观音天宫，使得整个宫殿和宫殿呢相互排挤，哎，所以的就像翻成一样。这个问题呢就像大力士啊拿着两个痛处，处和处相互撞击，哎，水晶无语，两个宫殿也是这样撞击变成了粉末。这样就知道一切诸行无常，是变异法，不可依靠，凡是有一法都很可延缓，应当呢寻求从此古世间多处的解脱之道。佛也是这样具体化的，详详细细的，而且有引导来让我们体会到整个世界无常的相，让我们对这个轮回世界产生延缓性，对这个解脱有一种欢喜寻求，而且一心求解脱之道。这样就是我们一方面对杂染的生死轮回没有贪求心，有真正的延缓性了，同时呢不像外道那样就无意的吃苦，或者是让自己只有一个可以说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个心态来度日子，也不是这样，让我们呢就是一种励志的状态，唯一寻求这个解脱，让我们得到解脱究竟的快乐啊，是这样来引导我们的。所以这里大家要知道，当风灾出现的时候刮得极其猛烈，整个天际供电房屋等等互相撞击，哎，就像刮龙卷风的时候啊，房屋啊树木等等被卷到空中相互撞击，这还只是一个小的风灾。那么出现这个劫末的大风灾的时候，连天宫之间都会猛烈的撞击，之后呢就是虽为未成，也可见破坏力极为强大。那么像这样这个世界在大灾难面前百回一旦，先前有众生的福德力干的这个世界形成，最终有福德力耗散，出现毁灭性的大灾难，这就看到世间无常大苦的一个相，终究毁灭一空的。然后呢这个风就吹到梵迦夷天宫，他化自在天宫，天上出现了风灾了，过去很安分的这个诸多天宫现在相互排挤，而且呢睡得就像一个粉尘一样没有剩余下来的，就像大力士拿着两个铜柱，柱和柱互相排挤，水晶无语，天上的两个宫殿相排也是如此。一次要知道一切诸行无常，是变异法，不可依靠，凡是有一法甚可延缓，应当寻求从此苦世间超出的解脱之道，是佛这样引导的。所以大家要知道，天宫是一时福业力所现的，因缘胜故是无常法，而且无有见识自性，如果一次为安乐的自性，那正是最大的期况。我们不要以为世间有什么正是安乐可得，所以把自己的心寄托在这些上面，像这样福业力一消散，天人的宫殿就在这个夜凤的吹击下相互撞击，而且凤的力量啊比这个原子弹的爆发力还大，把这一切的一切全部都碎为未成了。夜里的反弹竟是如此可怕。那么过去有众生共同的福业力，世间暂时维持安稳的一个相，当这个福业力一消尽，那么所谓啊势力尽减缓罪，顿然之间就出现这个大分碎大灭亡的一个相，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有为法的规则。当我们窥破了这一点，知道这个世界一切有为法变异无常，终将迎来分碎性的一个结局，无法依靠，之后就要想这个世界一切有为法就是这般的期况性，在它先前的时候我本人以为它是坚固的常住的能靠得住的，看到结局才发现原来一点靠不住， 它本来就是无常性，而且是怀灭性，又是苦的自性，压根没有正是乐的一个存在。如果我自己被常执蒙蔽了，以为能在这个世间法上面得到真实的安身之处，把自己的心寄托在这些上面，那会让我不能从这个世间寻求出离，这就是最大的错算，也是最大的欺诳。那么这样正式了解以后，就要随着佛陀的教导，一心在此生寻求解脱之道。尤其我们得到下面人生包，只有自在的可以日日夜夜寻求解脱道，修持解脱道，做闻思修行，这个因缘太难得了。所以呢，必须顺着佛陀的教导，一教奉行的方式，全心全意，自己的一切的一切经历啊，或者说自己的身口意的所作所行，全部围绕寻求解脱之道，修持解脱之道。那么佛陀又说到，这以后啊，风又吹着雨界，化了天宫，斗率天宫，阎摩天宫，一级一级往下吹，所有宫殿都两个两个互相撞击，结果呢，碎成粉末，一点都不剩下的。就像大理石拉着两个铜珠，猛烈的互相撞击，结果啊，粉碎无遗。同样，那些从上到下的诸天宫，就像这样碎尽无遗的。这就知道一切诸行无常，是变异法，不可依靠。凡是有为法，都是呢恒可延缓的。我们应当一心寻求从此苦世间超出的解脱之道，佛陀这样讲道。所以呢，看到这一幕幕巨大的毁灭相，要认识到这个世间一切法的地相就是如此，这是一种普遍性的灾难相。说到这个大力在代表什么呢？我们众生工业的相状，到了这个节目，那么业力就像一个大力士，以极大的操纵力量，受到整个天界的宫殿和宫殿之间猛烈的撞击，各种这个器械物之间猛烈的撞击，最终都粉碎无遗。这是极大的灾难相，极大的一个苦相。那么像这样污秽的娑婆世界，最后完全以大苦而告终。我们为什么对此贪恋不舍呢？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梦想追求，希望寄托在这上面呢？那么这样溃破他的苦的自信之后，就要对此彻底的绝望，不抱任何幻想，一心寻求处理。这样身心的相续是干干净净的，一尘不染的，就可以直接走向这个光明解脱道，永远永远摆脱生死，远离这个苦海。在这里大家要明白，这种决断非常重要，而且这种决断来自见解，见解来自对这个无常法则一以贯之的正确认识。那么这样心里就不会再有什么希望幻想，之后会发出行为上的断定，也就是一心寻求处理，不在这个世间造任何贪染业。这就是专性的最佳方法。真正要修行要专性的话，就来这上面下功夫。那么在这里呢，我想给到我们还要以类比法来认识，就是说天宫的清心，就是佛陀以限量庆见在给我们做这个指示，但是我们还没有限量见到。然而呢，可以通过类比的方式来观想，譬如这个地球上突然发生剧烈的风灾，那这样子的话呢，大楼与大楼，车辆与车辆，山峦与山峦等等之间都发生猛烈的撞击，它的程度啊，就像两辆超级动车以极快速的一个速度撞在一起，结果立即变得粉碎。这个问题呢，又像两架飞机以最大的速度相互撞击的时候马上粉碎那样。可以想想地球上所有的建筑物，大大小小山峰等等，都像这样互相撞击，刹那之间粉碎无遗。像这样全世界发生 急剧的灾难，之后呢扩展到整个太阳系、银河系等等三千大千世界内的无数星体都互相撞击，撞得粉碎，整个世界就变成了微尘了。要想到，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结局啊，竟是如此可怕。如果佛陀不宣说，我们自己就一直活在常智的梦呓当中，何其可怜，还对这个世界抱有各种的幻想。所以呢，尽快放下吧，这个世界的事毫无意义。当我们以宽阔的眼睛看到整个世界的结局后，对眼前的假象就不会执着的很深很深，不再抱有很多幻想了。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么佛陀就又说到，之后呢，大风吹刮四天下和八万天下，中中柱山、大山、须弥山都垂直在虚空当中，告百千有序，山峰和山峰之间相互撞击，碎得就像分层一样，就像大理石手里拿着最大的容器撞了无数抗壁，迅速散向虚空当中，纷纷扬扬飘散的到处都是。那个是天下以下以及这个须弥山等等的诸山峰啊，都被粉碎分散，虚空当中充满了尘埃。也是这样的情形，一次可以知道一切诸行无常，是变一法不可依靠，凡是有一法都是非常可延缓，应当寻求从苦世间超出的解脱之道。那么佛又说到，之后呢，风吹着大地完全灭尽了，地下的水灭尽了，水下的风也灭尽了，也就是说彻底粉碎瓦解，消失一空了。所以大家知道一切诸行无常，是变异法不可依靠，凡是有法都是非常可延缓的，应当寻求从这个苦世间超出的解脱之道。又是这样佛具体的做引导。所以我们在这里应当呢具体化的观想，也就是说这是极大的一个飓风，它的这个吹击力量使得四天下、八万天下的各种山峰、大山、须弥山等等都连根拔起，泡置在这个虚空当中。譬如这个超级台风来临的时候，百层高楼被连根拔起泡在虚空当中，大楼与大楼之间猛烈的撞击，以此类似，须弥山以及旁边的各种山峰，包括地球上的所有山峰，都被大风连根拔起，泡到这个百千有寻高的虚空当中，相互之间猛烈的撞击，碎成微尘。好比这个大理石拉着一个一百层楼那么大装满这个抗壁的巨型容器，而且呢迅速投向远方。那么由于这个速度极为快，轻薄的抗壁一下子弥漫在虚空当中，纷纷散落。就像这样，这个大理石一般的工业之风把大大小小的散乱连根拔起，而且互相撞击，一刹那间撞击的发散地，使得无数尘埃弥散在虚空当中。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内啊，天下的所有山峰乃至各种固体物在大风的吹击下被撞得粉碎无余，顿然之间就呈现出一种超级毁灭性的一个现象。这就是大无常相出来的一个状况。要是这样按照佛的身教量魔力雷臂去观想这些情景之后，自己心里断定下来，也就是说原来我们这个世界最终会变成这样，真是太超出我本人的想象了。之后还要从聚到细，从宏观到微观，从这个最大的世界退到任何一个有为法世间上，知道这一切因缘所生的话都要以怀灭而收场，然后呢断定一切诸心都是无常变异法，最终都要坏灭，完全靠不住，连坚固的山峰屹立千万年不倒的东西也只是一时的一个假象，最终要在超级夜风的吹击下被撞得灰飞烟灭， 孝是殆尽了，可见我们这个世界毫无谁，他是哭的这些，即使在千千万万年太平无事，最终也难逃破灭的大结局。所以呢，凡是有智慧的人必然会有此反省，知道这个世间是无常性，而且是有个无常的大的结局，又是苦的一个结局，毫无意义，从而呢断掉对世间法的追求。那么这种眼光极其深远，超出了各种外道求仙求翻天等等的观念。这就是以佛陀的身教量开启了自心众的正见，一下子看到极光院的缘起真相，由此一举截断往世间道上走的等起和相关的种种行为，这就是佛语的大德。所以呢，我们人人应当呢随身佛语，在自心中得到断定，并且发起决断，也就是我本人要一心利用下面人生求解脱生死的道，不走在世间应照啊正确啊延续的道，对世间呢不抱任何的幻想。那么像这样一定要在这里端定下来，你自己的心彻底要端定下来，要定下来，而且呢就是以非常励志的以智慧眼看到这个情况呢，就是自然然的非常非常愿意像这样端定下来，否则就没有任何出世间法的内涵了，这就很可怕了。所以呢，从这个无常去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一切的一切靠不住的，都是无常变法，而且它的本质本来就是这样无常心，本来就是这样苦心，而且没有佛陀所开导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修行的智慧，那完全这个世界都是成一种让你得到非常大的损害的一个欺诳性的东西。所以呢，没有回光返照，没有这个精通佛法的智慧，那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什么东西的，我们的这个耳朵是用不上的，我们的第六意识上自以为是，这个自能就是自己欺骗自己，没有别的。所以呢，完全依靠佛法，完全相信佛语，然后再修的话呢，可以超出我们凡夫的状况，是这样。那么佛又继续告诉比丘们说，就像这样，此世界最后为奉在全部粉碎瓦解，边境天宫、光影天宫、宫殿和宫殿相互撞击，刹那之间虽如未曾的情形。随后相信呢，佛说只有限量见到的人才能相信。那么像这样不仅仅是地面上的清新毁灭一空，连地下的水也会被风在消尽，然后呢水下面的这个风也由这个大风在消尽了。这谁能相信呢？佛说只有亲自限量见到人才能相信，这就是风在。那么风在之后又如何恢复呢？佛就说，经过很长久的时间，由这个大黑云骤变虚空，一直飘到过十天，降下大雨。那么这个雨点就像车轮一样那么大，在无数百千万年当中连绵不断，这个水量逐渐增长，涨到过十天。当时呢，由这个四中凤持着这个水按住，那四中凤呢，住风、持风、不动风、坚固风。之后呢，这个水逐渐减少无数百千有序，随着这个四面有大风刮起，名字叫做神切风，吹着水使之荡动，然后呢就是故荡滔波，起了很多很多水墨的积聚。那么风吹着这个水离散了，在虚空当中呢自然就变成边境天宫，种种色彩掺杂组合，而且这个金银等七宝所成的，一次因缘而有了边境天宫。那么这个水逐渐减少无数百千有序，这个神切风吹着水甚至搅动，然后呢就是故荡滔波，起了很多水墨的积聚。那么风吹着这个水离散了，在这个虚空当中自然就变成光影天宫，种种色彩掺杂组合，由七宝所成，乃至呢海水一为现故，也像这个祸灾后恢复似的情形，这就是奉灾。那么这一上我们就讲完了三灾和 三回复的这个内容，也是根据吉明朗巴这个实修引导法规当中所讲，这个外气世界啊，有这样三在出现，是大无常的一个相，让我们呢如是的了解。然后呢，吉明朗巴啊，第二个还是从这个思维内由清界，思维这个内清众生来修这个无常，这样做的引导。所以呢，我们啊，接下来就讲这个思维内清众生而观修这个无常，也就是要想到无论这个世间处世间哪一类的圣贤凡夫，都超不出这个死亡。首先要了解，殊胜的僧人们曾经在这个世间出现过，也都相继实现无常，都圆寂了。就像在仙界当中，过去呢有毗婆四佛、四起佛等等七佛出世，而且有不可思议的神文、阿罗汉等眷属，曾经呢以这个善乘佛法立无数说法的宗旨，但是呢到了今天释迦牟尼佛教法下，没有一个余下来的，佛和眷属都已经入了涅槃，而且所宣说的真法也都逐渐逐渐彻底隐没了。那么过去的很多很多殊胜的僧人们出现在这个世间，然后呢就是做弘法离僧，最后实现这个无常涅槃，这些我们怎么了解呢？还是要有可靠的佛经做这个证据。接下来我们这上面再去分析，再去观修无常，那就深深的体会到，所以我们还是要依据佛经来讲，这是百分之百可靠，对大家非常有益，而且不必要任何怀疑，是编织佛宣说的。所以呢，我们从这个阿含经当中能够得到一些关于七佛曾经住世啊，以及这个七佛实现涅槃的记载。那么根据这个经典来给大家讲一下。那么阿含经当中说到，过去旧世一劫有佛出世，号这个毗婆世如来，又到过去三十一劫有佛出世，叫这个释迦如来，在三十一劫内又佛出世，叫这个毗湿罗婆如来。在我们这个仙界里面，第一尊佛出世叫做这个拘留孙如来，接着第二尊佛出世叫做拘那罕摩尼如来，又在这个仙界又佛出世叫做这个迦叶如来，接着就是释迦文佛出世了。那么曾经出现过的这些佛都有各自的中心，以及各自成道的历程，以及各自说法历程等等，教下有很多很多的弟子，最终全部实现涅槃，全部都死亡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在阿含经里面也有具体的一个记载。那么阿含经当中说到，毗婆是如来处于刹利中心，然后呢就是释迦如来处于这个刹利中心，毗湿罗婆如来也处住于这个刹利中心，然后拘留孙如来处置这个婆罗门中心，拘那罕摩尼如来呢处置这个婆罗门中心，而这个迦叶如来处置婆罗门中心，同样这个释迦文佛处置刹利中心。那么再者这个毗婆四佛坐在波罗蜜花树下成就佛道，而这个释迦如来坐在分陀利树下成就佛道，然后呢就是毗湿罗婆如来坐在这个波罗树下成就佛道，那么拘留孙如来坐在这个舍利沙树下成就佛道，拘那罕摩尼如来呢坐在这个有头巴罗树下成就佛道，迦叶如来呢坐在毗拘留树下成就道果，然后释迦佛坐在吉祥菩提树下成就道果。另外呢就是毗婆释如来的弟子呢有168000，然后释迦如来的弟子呢有160000，毗湿罗婆如来弟子呢有100000，同样这个拘留孙如来弟子呢有80000，拘那罕摩尼如来弟子有70000，然后迦叶如来弟子有60000，而到这个释迦如来弟子呢有 无数人，这些弟子都得到了甚至阿拉汉的果位，永断一切三界烦恼，没有任何机会。那么再者，说到当时这个毗婆尸佛乃至这个释迦佛都有相应的侍者。那么又说到诸事的这个寿量，诸事的寿量呢，毗婆尸佛寿命84000岁，然后呢就是十七如来寿命是70000岁，毗舍罗婆如来寿命60000岁，然后拘留顺如来寿命呢50000岁，然后呢就是拘那含如来寿命100000岁，迦叶如来寿命呢是20000岁，到释迦如来寿命呢极为短少了，最多不过100岁。那么到今天此时现界七佛曾经应现的历史全部都成了一种概念，没有任何剩余的，连七佛以及法教弟子等等都实现无常，何况我们这样的未末人生呢？我们处在极其混乱的时代，处处有邪事应用，寻很多的邪法，而且内心相续不清净，那么这样泡沫误会的身心状况哪里能保持长久呢？由此呢，应当想到我本人一定也会死亡的，而是这样子。那这样我们就很多方面就了解，心里就比较有数了啊，的的确确这个无常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而且呢自己以常知认为不是不死是欺骗自己，这样的话呢本身就是过去千劫万劫或者说过去生生世世当中呢积累很多上供下舍持戒发清净愿等等因缘，今天获得了这么一个人生，而且是成了只有可以就是利用下面人生修这个解脱法成佛的法成就自利利他的不可思议的因缘现前的时候，但是还是被常知欺骗了，不知不觉一眨眼间一场梦一样，这个人生就被浪费掉了。所以呢，我们没有真正修好大前行的这些法义，尤其是第一个无常这个修法，没有优质优量的方式来修的话，几乎啊所修的法全都成了人天成的善法，而且不是书生下士道的修法，就是成了普通的下士道，或者说未下士道，或者有可能因为这个相续当中积累的种种的贪嗔痴因法造的业的话呢，那下一世不下三恶趣的报都没有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希望到我们呢必须以无常观作为根本的基础，这个上面修法那就非常好，不管是做种种的功德啊，或者是三法，或者说念佛，或者是闻思修，或者就是做什么样的修行，都跟解脱相关跟解脱相应的一个质量会造作出来，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声闻层、缘觉层、菩萨层，乃至于即身成佛的无上的大圆满层以下，传承上师教导我们的时候，说到的就是让我们修无常，真正让我们进入自己这个看破放下、压制这些单走时间法的自界的对着法，在明眼当中，在世俗，在这个我们的分别心当中呢，就是无常观。的的确确无常观的力量非常不可思议，说实在就要学好了这个无常法的它的力量它的价值，直接没有任何障碍，顺顺利利的奔向成佛的道，或者是迈到解脱道上去了。所以呢，释迦道士如来给我们一步一步引导这个无常啊，我们就一点怀疑心一点不接受的邪见没有，100%相信接受的这个无常真见一定要升起来，否则我们在解脱道路上真的是寸步难行。所以希望大家呢再接再厉学修实修引导法规的内容，今天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共同学习正法的三根为主，包括十法界的神者凡夫的一切三根有种随喜，而且以利他心摄持下，让天下的一切有情远离苦因苦果，而早日获得圆满正等觉佛果。按照普贤行品所讲，以大愿摄持做普贤回向，请道门念修普贤行品。
我以大意。 Yeah.